各位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昨天在若歌教会的返乡日 Homecoming， 能够有机会跟许多的弟兄姐妹叙旧，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其实也不应该用叙旧这两个字，因为旧还没有旧到那种的程度。今天恰恰好是我正式退休半年，9月1号，我是在3月1号的早上坐着飞机飞到西岸去的，刚刚好是半年。过去这6个月的时间，到了之后要花一段时间安顿，接着我有机会在北美华神教了一学期的课程，夏天的时候也到外州的几个教会带领了几次夏令退休会。我现在也开始在洛杉矶跟圣地亚哥附近的一些教会接受他们的邀请来组织的崇拜讲道。很高兴回来参加若歌教会40周年的纪念与庆祝。40这个数字的确是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一代在摩西的旷野绕行了40年，然后神的儿子降世到人间，在他开始做任何事工之前，先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之后，也在旷野停留了40天，并且接受也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与挑战。事实的确从这些事情里面看出来有某种特殊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古圣贤对生命到了40岁这个年头的时候也有一种特殊的一种领受，所以我们中国古圣贤说30而立，要经过30年的时间，人才懂得怎么样能够自己的站立，能够自立，能够独立，不要说独立，能够自立，还要再花10年的时间才能够40而不惑。换句话讲，能够活下去了，能够站立了，还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够学习不迷惑不困惑，才有可能更平稳更健朗的往前走下去。我今年就是借着这个不惑的这个一个引发来跟大家讲面对当今的一些挑战。因为迷惑人能够让人失去方向，能够让人受到一些损伤的事情，有时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举个例，如果今天有一个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而且还是尖尖的那种尖帽，黑色的帽子，乌黑的帽子，然后他的脸跟那个帽子一样的长，他的下巴一样的跟那个帽子一样的尖，他的脸跟那个帽子几乎成了一个完美的对称，然后他的鼻子又弯又尖的一个鹰钩鼻，穿着一身的黑袍走到你的身边，一开口就是那种刺耳尖锐可怕的笑声，叽叽叽叽叽笑一声之后，然后他递给你一个糖果叫你吃下去，你会怎么反应？另外是一种情况，就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跟我们擦肩而过，到一个地步你连看到之后都不觉得，见到的人你连看到之后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跟人物，有一天介绍我们一样东西，这两个不同的情况，你会在哪一个情况不知不觉的就接受了？所以迷惑的事情困惑的事情，更容易引人走上去的事情，有些时候是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挑战。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请同工按一个图片给大家看，借着一个图片来代表这个讲的挑战是什么。给大家看这三个人物，我们应当都不陌生，对不对？中间这一位爱因斯坦，左下角这一位乔布斯，右下角的更不用讲了，对不对？为我们华人扬眉吐气有名的谁啊？姚明。这三个人物他代表什么？我要就这三个人物来说，这是什么挑战？这三个人物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有人说这三个人物是名人，有名的人，对。可是我要表达的不只是名人而已，因为我给大家看的不是有一些所谓的也是名人，演艺界的人啊，电影明星，也就不过长得特别的好看而已，他们就变成名人了。这三个人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们是在某一个专业，在某一个领域中有卓越的才华，有特殊的贡献，有让人瞩目的成就，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三个人。这三个大头像一打出来，我们晓得他们是谁，因为他们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专业里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才华跟表现跟成就。我要讲的就是所谓的专家。今天教会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请同工按一下，就是我们管家的定位面对专家潮流的一个挑战。专家的贡献在整个世界文明的进步中是有那不可磨灭的因素的，这是一个不需要否认的事情。没有爱因斯坦这样子的专家，没有乔布斯这样子的专家，你我生活中许多的一些我们已经享受得到的东西都还不会发生。在进步当中，这绝对是带着一个正面的事情。但是当专家成为一个潮流的时候，成为人的价值观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暑假有机会在一个教会周末三天的夏令退休培灵会，因为外来的讲员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并不熟悉，所以在那三天的当中，在用餐的这个餐点的时间，还有就是礼拜六他们晚餐的时间，总是会跟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寒暄，来彼此认识。而在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大部分跟我谈话的弟兄提到自己的时候，当我有时候会问说，请问你在这个教会多久了，你住在这里多久了，就想就是这个基本的要彼此认识的时候，大部分的弟兄提到自己的时候讲到以下的这句话，讲到自己搬到那里多久了，接着说我是搞电池研究的，我是做车子带动系统的 transmission， 还有一个跟我说我已经做了20几年研发车灯的。车灯，有人研发车灯已经做了20几年了。你们如果最近买的新车，你发现那个车灯特别的亮，特别的照得远的话，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有这些专家，有这些专业人士花了功夫，他一辈子20几年做车灯研究的。当人把自己跟自己在某一些上的专长成为一个价值观的表达的时候，产生了几个可能的负面的作用。当人用这样的方式介绍自己的时候，产生可能的负面的作用。首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5个字，在这样子的潮流里面就不适用了。这5个字叫做行行出状元。小时候 我的老师，我的父母都告诉我，你不论是做哪一行的，只要你努力的去做，只要你认真的去做，只要你殷勤的去做，有一天你都可以出人头地，有一天你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行行出状元。在专家的潮流里面，这五个字不存在了，因为某一行的状元可能还比不上另外一行的榜尾。所以所谓的行行出状元这五个字已经不存在了。我在那里三天的时间，没有人跟我介绍说我是专门搞照顾小孩的，没有人跟我讲这句话，没有人跟我说我的专门就是照顾小孩，因为那一行已经出不了状元了。有一位是念化工的，所以当他们介绍我以前是搞化工的时候，他还特别跟我套一些近乎，说我也是搞化学工程的。我做了20几年触媒 catalyst， 就是把废气经过 catalytical converter 能够符合美国的空气污染的要求，专门做这个的。讲完之后，他自己在下面加以附带说明了说的几句话。他说：“等电动车真的变成主流之后，就不需要我了。”这是专家潮流对一个人的影响。他念的专业也不是那么好念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资质不够，我不觉得化工是好念的东西。但是等电动车变为主流之后，就不需要我了。就连同一个热门的专业跟领域，有时候一般人常常觉得自己的贡献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连讲都不可以讲。我举个例来讲，我们当中有许多搞电脑的人，有很多是做这个电脑或者说手机这个里面，不管你是做软体或者做硬体的。如果有人问你说，弟兄你是搞什么的，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介绍自己是做这个 smartphone 各方面这个晶片或者是软件的，会说哦，乔布斯跟我是同一行的。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会这样自我介绍？乔布斯跟我是同一行的。当美国职业篮球队两队在场上厮杀了上半场，中间休息20分钟、15分钟的时间，请问哪一个观众会跑到球场上说我也去投几个球给人看看？我们当中有些人很可能喜欢打篮球的，但是我们自惭形秽，我没有资格上去投几个球给人看，因为那些专家刚刚表演了20-30分钟的时间。换句话讲，专家的潮流把人的价值，把人的生命能够有所贡献的价值的这个本质扭曲了，抹煞了，变质了，腐蚀了。专家或许这个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们呢？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是教会面临的一个挑战，这是四十而不惑的要面临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的挑战。管家的定位面对专家潮流的挑战，我们是管家， 管家的定位就是教会中间的事情，家中的事情，都可以是，都应该是我们愿意卷起袖子去做的事情。没有哪一样是比较有价值，没有哪一样是不值得提的，每一样事情，家中每一样事情，一个指头掉在地上了，都可以是，都值得是，我们看到的人弯腰把它捡起来，顺手丢在垃圾桶的。中午吃中饭的时候，桌子的牌，昨天返乡日，那些棚子那些桌椅都不是有人一手这样一变就出来的，那所有的事情没有一样事情不值得我们做。当然我们教会里面因为效率，因为必须，也因为人的特质，可能会因事工的分配有所不同，可能有些人是在某一方面是有专长，是比较能够做的效果好一些，但管家的定位不可以让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值得我做。管家的定位不可以让我以为有些事情如果我来做的话大材小用。管家的定位不可以让我认为这些是让其他比较平凡的人让他们做吧。有时候读一些文章，看到写文章的人对于教会现代里面有些信徒好像带着一种消费者的心态 consumer 的 mentality， 好像到现在回来什么事情发生都不关他的事，就是到这边来享受，都就在那边，然后什么事情他都 你怎么在教会里报告该做的事情都没有人理，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当没听到一样，耳边风一样，这种消费者的心肠，消费者的心态是我们的感叹，是我们要除去的，这我完全同意。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同样的也需要防范在教会里面造成有一些信徒觉得自身的贡献没有意义。而为什么他会觉得自身的贡献没有意义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因为官家比了之后把我比下去了，我不但变得渺小，我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人。姚明在场上灌了几个球之后，我就不敢再踏上篮球场了。有时候我们必须警醒，有时候我们必须警醒教会是不是能够把世俗对人的腐蚀在这个层面能够把它产生一个转机，产生一个转变。而这一件事情其实影响到下一个挑战，请同工也放下一个图片。这是下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也没什么挑战，对不对？我们家里有这个的请举一下手，还蛮多人的。现在有些人不需要了，因为现在手机的这个比以前更在这方面更方便了。这其实只是一个人给自己照一张照片的小工具，小小的工具，但它其实是一个潮流。 selfie S-E-L-F-I-E， 十年以前如果我在指头上打这个字，在 word process 上打这个字，底下会出现红线的。为什么？我打了一个错字，我的英文太差了。但是到2013年，牛津词典2013年正式接纳 SELFIE 这个字成为词典里面的一个字， 而且还说这个字是 Word of 2013，这是2013年的字，自拍，正式接纳这个字。然后第二年 Twitter 就定2014年 Year of Selfie， 自拍年。我们面临的挑战，请同工按一下，请衷心的要求，面对自拍感潮流的挑战，自拍感潮流的挑战。因为自拍感本来一个人给自己照相需要另外一个人，对不对？我要是给自己照一张相，总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参与这件事情，我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帮助的。但是科技进展到一地步，就连这个本来需要两个人才搞得来的事情，至少两个人才搞得来的事情，再也不需要了，自己一个人就把它搞定了。自拍感的潮流就是推崇自我定夺、自我掌控、自我满足、自我膨胀。而我们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的要求面对自拍感潮流的挑战。马太福音25:14-30，耶稣讲的一个天国的比喻，三个仆人被他叫来，被一个家主叫来，一个给了5000两，一个给了2000两，一个给了1000两。经过一段时间回来之后，这三个仆人把他们拿到的主人这个原先的这个前两跟后面的结果拿到主人的面前，其中两个主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忠心的、良善的 good， 第三个是恶的 bad，懒的。其实那个懒的并没有什么事都没做，他去挖了土，在加州几个礼拜之后，我就试着挖土种一些花，因为美玲喜欢花，我就发现挺辛苦的，比讲道还辛苦。只是因为现在没有讲道了，所以得去挖挖土。哇，我没想到挖土会这么的累。那个仆人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处理那1000两的银子，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处理那1000两。而中心就跟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产生了一个不相容的对比。中心跟自我掌控、自我定夺、自我决定、自我膨胀是完全不相容的。而基督徒或者是教会能够培育中心的基督徒，跟前面所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有不可分的关系。因为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而已，而专家却不是这个样子。专家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专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专家可以让因为别人也看出他在这方面有特别的能力，而给他所有的时间空间让他去发挥。管家不可以，管家不可以，管家唯一跟管家要的就是忠心。管家讲究的就是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因为一个人的忠心意识必须要一个在自身之外的另外一个对象，或者自身之上的另外一个对象，
当我是一个单身汉的时候，我无从谈论我的感情生活是不是忠心，但是当我认识美玲之后，这个问题才有意义的。专家可以看着自己的特长不停的发展，管家因为在他自身之外，在他自身之上有一个他必须交代的对象，
向他要求的就是忠心。而管家的心态，管家的身段，可以培育教会许多的成员忠心的气质。所以第一个挑战是最严肃的，我们究竟是谁？ Who are we？ 管家的定位面对专家潮流的挑战，产生第二个忠心的要求，面对自拍感潮流的挑战。所以我还有一个挑战，第三个挑战，请同工按一下，这是第三个挑战。哇，这有什么好挑战的，对不对？这个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说，Edison 又开了一家新的韩国超市，那叫什么特乐是吧？啊？什么？哦，乐天，我们很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去 Google， 对不对？我们 Google 除了要看它的地址、电话跟开门的时间之外，你会发现很自然的就出现这些东西。你去 Amazon 买东西，你要买一个随便的东西，一打进去，它一定提供你这样的一个图片，网评的图片，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餐馆。你就算你的手机不工作了，没有办法 Yelp 了，你走到那个餐馆，如果隔有两家并邻的，你还是会看一下，有一家一个人都不在里面，另外一家挤的只剩下两个桌子，请问你去哪一家？今天你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要找一个教会， Google 打进去之后，地址电话有了之后，旁边看的就是这个东西。哇，很有意思，各种批评都有，各种批评都有。这是网评的风潮，这是一个人人自由批判、任意褒贬的时代，甚至于任意要用恣意，就是尽着他的性来发泄的。你看很多，我请同工请秘书找的时候，我就特别找一个，就是有五星的，也有四星的，也有一星的。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找五星四星很长，然后一星没有几个，但是你发现一定找得到一星的。我认为那些一星的人还不只是一星，我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词，我叫他们摘星族。因为那些人不但他写，有你会常常看到有些说，他说我想写评论，因为 Amazon 不准我不给星，一定要给一颗星，所以他就怎么样，给一颗星。事实上他是想把那些五星都摘掉的。他里面用的词句非常的贬低，叫做摘星族。你看到有些时候有些教会，我今天可能会超时，外来讲员的特权就是可以超时。超时但是不收超值费， OK？ 哇，一些人说，你看那个教会都21世纪了，怎么还可能会有30-40个人穿着长袍上去献诗的，太古老了。你也看到有些人写说，你看这个教会我一进去之后我愣在那里，上面站着5-6个人穿着短裤穿着凉鞋在那边弹吉他，各有各的说法。
我后来看了这些之后，我就想到一个最完美的答案，就是我们还是要有诗班，我们的诗班还是要穿长袍，但是规定都穿凉鞋。所以现在一看之后，哎呀，穿着凉鞋的喜欢看凉鞋的看凉鞋，喜欢看长袍的看长袍。这是一个自由发言、恣意褒贬的时代。请通公按最后一个挑战，而我们是等，等着被称赞，被称赞的等候，面对网评潮流的挑战。你读这一小段最后的三节，你去读他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那种深刻的叹息。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被称赞的等候，面对网评潮流的挑战。我在这里说明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不能分辨，并不是说不懂得分辨，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麻木僵硬没有反应的人，并不是代表我们没有意见没有感受，并不是代表我们接触到一件事情，在某种情况之下不会有这种说觉得，哎，这个蛮好的，或者说这个不是那么好，并不是代表这些事情。他乃是要在这样的世风之下，分外的谨慎，格外的约束。约束自己所说的话，谨慎所听到对某些人的批判。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的动机，我们有时候根本连自己的动机都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批判一件事情，并不是要给一个客观的意见跟看法，乃是要衬托自己。有时候我们讲的是正面的，我们给的是褒，但并不是一定是因为我们想给一个客观的观察、意见跟确认。只是会要进一步的哄抬自己，这是动机。我们个人的偏好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今天一个喜欢吃川菜的人到一个餐馆点了两个菜，只要够腥够辣够麻，他就已经准备给五星了，至少四星就按下去了。他也不管那个材料是不是新鲜，他也不在乎那个蔬菜那个虾是冷冻虾还是活虾买，他根本不在乎，够腥够辣够麻，赞。同样不喜欢川菜的人，那名的食材非常的好，事实上味道的配合，那种辣里面带着一点其他酸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他只要一觉得辣他就要去摘星了。因为我们个人的偏好，我们个人的品味，还有我们看事情，同样的事情我们看之后会有不同的结论的。我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有人跟我说你胖了， 转过身才两分钟，有人说你瘦了。我本来想问那个胖的是不是看着我的肚子讲这句话，而说我瘦的是看我脸。后来想算了，不要自讨没趣找气受了。差不多是3-2，我数了一下，今天早上在楼上还有一个说你胖了，全部加起来是3-2。你有人要了解，褒贬的言论对人总是有影响的。你如果以为对这一个有坚韧毅力充满圣灵的使徒没有影响的话，你再去读一下。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他没有说我完全不当回事，极小还是在的。极小的事累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不是极小的事了。你可以读到它里面的感叹吗？你可以听得出来它里面的叹息吗？约束我们的话，谨慎我们所听到的，这样子的约束，这样子的谨慎，可以帮助自己跟其他的基督徒一同等候将来的被称赞。愿神恩待若歌教会，赏赐教会优秀的人才，却都是管家的身段，管家的心肠，能够让众信徒都有个人发挥的空间，但却同样的忠心于同一个主人，一同等候将来的被称赞。阿们。很高兴看到各位。Until next time.